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金亮南征，袁颜亮夺得金国的帝位之后，在金熙宗的政治改革基础之上，进一步削弱皇族的政治地位，建立君主集权的统治。他为了镇服群臣，诛杀了不少皇族显贵和对他有所不满的大臣，于是成为金国最著名的暴君。袁颜亮一方面想加强自己的权威，另一方面亦都充满雄心壮志，准备将金国推上历史高峰，就是消灭南宋，一统天下。他一统天下计划的第一步，就是将首都由偏远的上京会宁府，即是今日的哈尔滨，迁到去位于中原边缘的燕京，即是今日的北京市。贞元元年，亦都即是袁颜亮称帝之后第五年，公元1135年农历二月，袁颜亮率领文武百官到达新落成的燕京城，将燕京改称为中都大兴府，于是开始了今日的北京市作为一个朝代正式首都的历史。当时中都城的位置和今日的北京市城区并非完全吻合，而是稍为偏向西南。金国的中都城位于今日宣武门、广安门和丰台区一带，皇宫的位置在广安门以南。后来到了元朝初年，在金国中都城的东北面建筑新城，然后自发展成为今日的北京市城区的。不过这些是后话了。袁颜亮迁都之后，立刻宣布将汴京开封府称为南京，而且下令重修宋朝的故宫，作为他日攻伐南宋时候的政治军事中心，以及统一天下之后的首都。至于派人统计全国壮丁人数，点算民间的马匹，囤积粮食，制造武器等等，更加是积极进行，可以说金国全国军民都处于备战状态。
好河山，的确是大好河山。
皇上，这卷画里面画的是什么地方的风景啊？
是啊，是哪里的风景来的？好靓啊。
这卷画是朕吩咐左丞相张浩派人去宋国，将都城临安画回来呈给朕观赏的。
原来是临安的风景啊。
临安城真是繁荣啊，
睇下楼房几咁稠密。
我话风景如诗如画就真啦。临安城旁边嘅水面一定系西子湖啦。唔怪得苏东坡话：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临安的确系个好地方，可惜仍然被赵构占据着。你们看看，临安城南边西子湖的旁边有一群山丘，这群山丘叫做吴山，山屋的楼房就是赵构的居所了。
赵构真的懂得选择居所了，那里地方山明水秀，远离繁嚣。
我袁颜亮虽然是大金天子，但是东边有高丽， 西边有夏国，南边有宋国，他们都据地称王，名为我大金的藩属，实在是我大金的敌国。
那皇上希望怎样呢？
我要在画上面提一首诗，万里居书一云同，江南岂有别江风，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猛山第一峰。朕要一统天下，先要扫平江南。公卿，朕听闻古代的圣王必须一统天下，然后才可以永垂不朽。各位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？
臣吏部尚书李通启禀陛下，轩辕的时候，天下有不顺者，从而征之；帝尧的时候，光披四表；帝舜的时候，九州游同，他们都能够仰成天命，合王万国，被后世尊为圣王。
嗯，好好。一统天下的确是千秋万世的大事业，只可惜当今天下四主并流，宋、夏、高丽名为我大金的藩属，其实都是割据一方。朕要完成一统大业，必须扫平三国，各位认为点？
陛下圣明，所谓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宋、夏、高丽三国国主都在境内称王称帝，实在有损我们大金的威德，我们必须剿灭他们。
嗯，
微臣李通认为，赵氏余业涉据江南，应该先出兵征伐，赵宋消灭之后，西夏高丽就会不战而降。
没错，我们要先灭宋国。
好好。咦，翟学士，
在
为什么你一言不发？
微臣翰林学士翟永固启禀陛下，微臣有个愚见，求陛下听纳。
你讲呢？
陛下，一统天下无疑是千秋万世的功业，但是我们大金自从开国以来，年年用兵，将士百姓都疲于奔命，好彩近年能够休养生息。所谓用兵如用火，如果处理不当，无疑引火自焚。
翟学士，
在
你太多顾虑了。
陛下，宋国今日虽然偏安江南，但是天命未改，当日阿述大王领兵南下，亦都无功而退，因此十多年来金宋两国遵守和约，我国军民能够安享太平，而朝廷的盈余亦增加几倍，陛下忽然无故轻视，必定会令民间受困，微臣认为不便。
哦，
微臣李通启禀陛下，宋人怯懦，征伐江南只不过是吹呼拉柳，怎会困扰我国军民呢？
嗯，
况且灭宋之后，江南的财富尽归我国，对我国何损之有啊？
是是，
微臣翟永固启禀陛下，近年我国为了营建中都， 几年之内已经消耗了无数日力物力，如今国库空虚，丁壮疲乏，如果再兴师动众，等于竭尽根本富庶之力，抛掷于征战幽虚之地。微臣为国家着想，不敢不尽力劝谏，求陛下三思。
哼，其他公卿有咩意见？
啊，就是有道理，李尚书亦都讲得啱。
哼，你哋犹豫不决，冇用，真系冇用。近来公卿大臣里面仲有边个反对朕出兵灭宋？
微臣李通启禀陛下，自从陛下起用微臣做尚书右丞，起用敬自辉做参知政事之后，朝廷里面嘅大臣已经好少有人反对出兵灭宋。翰林学士翟永固亦因此告老还乡。但系
咩呢？
仍然有不少人认为金宋和约不宜毁坏，而且宋主一向对我国小心恭敬，我国不应无故轻视。
咁李卿你认为呢？
微臣认为近年沿边地方有好多宋国官员收购骏马，而且我国山东地方近来有啲亡命之徒逃入宋境，得到宋国官府收容，我国可以借口向他们问罪。
没错，朕应该向宋主问罪。
启禀陛下，朝廷准备派遣高景山、王全两位出使宋国，祝贺宋主生辰。陛下可以吩咐高景山他们责备宋国违反和约，逼宋主割让淮河、汉水以南的州县。如果宋主不答应，咁我哋就出师有名啊！
的确系好主意。李兄，现在朝廷有几多士兵，有几多战马？
呢几年来，朝廷加紧派人清查各地壮丁同埋马匹数目，征集到嘅壮丁有六七十万人，战马五六十万匹。喺通州建造嘅战舰亦都差唔多完成，可以随时出师。
好。咁朕就择定吉日，先驾行南京，喺南京筹划征伐江南。太医，朕呢几个月经常失眠心跳，究竟系咩缘故呢？
等微臣替陛下把下脉先。陛下系操劳过度，思虑太多，而且饮食失调，所以
你要朕静心调养啊嘛。唔得唔得，朕最近为咗千刀汴京，为咗策划征伐江南，已经分身不暇，点可以静心调养？太医，你开一啲有效嘅补药俾朕。
陛下，征伐江南 唔单止对陛下嘅身体有损，对国家亦都损害不轻啊！
你讲咩话？
微臣奇载启禀陛下，朝廷为咗征伐宋国，派人到各处征召壮丁从军，令到民间扰攘不安，中原各地有好多人为咗逃避兵役，藏匿喺山林沼泽，扰乱治安。地方官府又强迫老百姓缴纳粮食、马匹同埋各种制造兵器嘅物资，百姓被迫屠杀家牛，供应皮革、胶、筋。唉，真系苦不堪言啊！
乱讲，奇哉，你不过系一名太医，胆敢喺朕面前议论朝政？
微臣眼见百姓受苦，所以照实启奏。
停口！人嚟，将佢拖出去乱棍打死。
遵旨。
启禀陛下，征伐江南的事宜已经准备就绪，陛下可以随时下令进兵。
好，李兄，你做得好。朕为了振奋军心，决定御驾亲征。朕要亲自领兵攻打楚州、扬州，然后渡过长江，攻入临安府，生擒赵构。
陛下御驾亲征，宋人一定惊惶失措，陛下一定大获全胜。
至于襄阳、荆州，由刘岳领兵进攻；四川由陶丹合起领兵进攻；苏宝恒、袁岩、郑家率领水军由海路直吹临安。至于汴京，由皇后同太子留守；宰相张豪、萧玉、敬志辉处理日常政务。
咁微臣有咩差事呢？
你跟随朕嘅左右啦。
谢陛下。军已经全部由浮桥渡过淮河。
好，李兴，你督造的浮桥果然有用。
宋将刘琦听闻陛下到淮，已经由淮阴退守扬州。宋将王权亦都由合肥退守和州。
扬州、和州都是长江北岸的重镇，我军要渡过长江，必须攻取扬州、和州。好，立刻下令全军向南推进。
遵旨。启禀陛下，辽阳有紧急公文送到。
辽阳有紧急公文，是什么事？
东京留守袁颜雍起兵反叛，已经占据了辽阳府。
袁颜雍反叛？哼，好胆！这个小子真是狡猾，趁朕亲征江南， 竟然在辽阳作反。
启禀陛下，听闻袁颜雍已经在辽阳自称皇帝，改年号为大定。他向各府州发下核文，声讨陛下的过失，有不少府州官员已经依附他了。
可恶，真是可恶！朕打算灭宋之后改年号为大定，袁颜雍这个反贼竟敢盗用。可恶，
陛下，我们要立刻退兵回去讨伐叛逆。
退兵不得，只要朕攻克江南，区区叛逆又何足顾虑呢？如果朕闯出退兵，岂不是令宋人有机可乘？假如宋兵从后袭击，朕怎可以应付啊？人嚟，下令继续进攻。
遵旨。陛下，扬州、和州都防守严密。
下令进攻，进攻！
金国正隆六年，亦都即系南宋绍兴三十一年，公元1161年农历四月，袁颜亮迁都汴京。九月，御驾亲征，金兵进攻宋朝淮河以南、长江以北嘅地区。当时距离袁颜亮称帝已经12年，宋朝大将刘琦、王权等人坚守长江北岸的扬州、和州一线，阻止金兵渡江。十月初，金国的东京留守袁颜雍起兵反叛袁颜亮，占据辽阳府，自称皇帝，公布袁颜亮误国害民的罪状，得到不少金国地方官响应。不过袁颜亮并没有因此退兵，反而加紧进攻。到了十月底，袁颜亮先后攻陷了扬州、和州，但是由于风浪太大，一时间没有办法渡过长江，大军团住在长江北岸的瓜州渡口一带。宋高宗在扬州失陷之后，立刻召老将四川人张俊回朝，任命他镇守建康府。张俊当初被秦桧排挤，被贬岭南差不多20年，终于在委以抗金重任。大将刘琦在扬州失陷之后，就退守镇江，一病不起。宋高宗派遣大臣叶义问和余允文前往镇江，代替刘琦指挥长江沿岸兵马，阻止金兵渡江来犯。于是宋金双方在初冬的强风大浪之下，隔住广阔的长江，展开生死存亡的攻防战了。
千年之金亮南征是由翟耀辉、刘超文、陈炳球、林有荣、罗嘉玲、蔡影玉、曾月娥和温泉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